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周二直播节目。辽宁省西丰县有一位女商人，因为不满县政府强拆她的加油站，于是发布了手机短信批评他们该县的县委书记，后来因此呢，她被判了诽谤罪。北京有一个杂志社一位女记者事后报道了这条消息，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县委书记居然在几天之后下令该县公安局的警察进入北京抓人，要逮捕这位女记者。那么各位观众，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胆敢如此的无法无天？就让我们在今天利用这30分钟的节目里，和本台评论员恒河先生一起来深度探讨这个话题。恒河你好。
袁青你好。
那是不是首先请您跟观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这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好的，这个事情本身呢并不复杂，就是这个西丰县呢有一个女商人，她自己有两个加油站，有一个自选商场。那么有一个加油站呢牵涉到拆迁问题。那么拆迁。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很普遍，
对。
那么在这之前呢，这个拆迁办委托县这个房管所，给他进行估价，估了300多万块钱，
300多万。
对，但是呢，这个房地产商就是要付补偿费的，不同意。不同意以后呢，县拆迁办又再一次进行估价，这次只估了22万，
从300多万降到22万。
对，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对，
拆迁办，实际上是利益的一方，
对对。
对不对？所以他是不能够来估价的，他本身这个制度就有问题。
对，
因为中国这个拆迁的这个制度啊，本身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屋管理部门是负责批准拆迁的。这个负责批准拆迁的呢，如果说双方达不成协议，仲裁单位也是他。所以
球员兼裁判都是他。
对，所以就是他又是一方又是裁判，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
是的。
结果呢就。他就不同意，不同意呢就要上诉。结果呢，这个县委书记，
这个商人，这个女商人不同意，
女商人当然不同意了，就要上诉。
对对对，
他的房子被强行拆迁掉了，加油站强行拆迁。那么他就去反映情况，这县委书记就说了，说他两个加油站都不能让他开。
那跟第二个加油站有什么关系？
对，就是说你跟县里对着干没你好处，所以加油站、自选商场都不让他开。结果呢，就弄了个什么罪名呢？就说自选商场有人举报，说他偷税。
就是逃漏税，
对，所以他偷税漏税，所以呢就把他抓起来判刑。这个事情呢就在2008年1月1号呢，由法制日报社的记者，这个记者叫
朱文娜，
朱文娜，对，朱文娜呢就把这件事情写了一个报道，这篇报道呢登在法制日报社主办的一个法人杂志上。
这样子。
那么这件事情一出来以后呢，那县委书记就让公安局立案，公安局呢就派了人到北京去要。传居这个记者，在传居记者，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把法人杂志社也卷进去了，所以最后这件事情呢，这个进展很奇怪的，进展很奇怪，就是在1月16号的时候，这件事情闹大了，闹大了以后呢，北京很多报纸，包括中国青年报，包括其他的这个报纸和网站都登了这件事情，所以引起网民很强烈的讨论，那么讨论了以后呢，到了1月16号的时候，这个辽宁省辽宁日报呢登出了辽宁省的11届人大代表的名单，居然还有这个西丰县委这个县委书记张志
摩
还在上面，
所
以这下网民呢又开始第二轮的讨论，就是大家都讨伐，就觉得这个太不像话了。
是的，
这个本来这件事情呢就是说网民反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看他照样把它放在人大这个代表上面。
对，
但是到了2月5号突然有一个事情出现了。2月5号的时候呢，铁岭是西丰县的上级单位，因为这个上海的这个中国的县是归市管的。
对对。
那么铁岭呢，市委就通过了一个决议，说是由于他这个法治观念不强，所以呢犯了错误，要这个命令他辞职。
180度的大转变。
180度大转变。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好像就是告一段落了。但是呢，为什么当中会这样转圈子？
对，
所以
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讨论一下。那么首先要提醒各位观众，今天我们是热线直播节目，那么在北美加拿大的地区朋友啊，欢迎打646-519-2879，中国大陆的朋友呢也欢迎您拨免费电话，先拨400-712-8899，再拨899-600-8663，那么欢迎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好，那么恒河先生，我再请问你一下，就是这个法人杂志这个记者啊，他写的这封叫做这个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写了这篇稿子里面，是不是因为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所以后来他们自己也遭了殃？
你是说记者自己也遭了殃？
就是因为他后来不是被这个县委书记派人上去要抓他嘛，等等，是不是他在这个报道里面，除了报道这个事情的本身以外，他是不是还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比如说对县政府啦、等等？
对于一个县本身所谓中国人所讲的敏感问题，无非是两个，一个呢是涉及到所谓国家机密，那这个呢一般来说，它多少要有一点国家机密，这个拆迁这件事情和强占别人的加油站这件事情，跟这个商业机密或者是国家机密都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那第二个呢是涉嫌推翻这个政府，但是一个县政府不存在涉嫌推翻的问题，对不对？而且他本人还不是县政府的，他是县委书记。
对，
那县委书记的话呢，那57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反党。但现在大概说反县委书记是反党的话呢，在县里他大概有这个权利，
是。
但是一个县要到北京去说你反一个县委书记是反党，恐怕也不容易把这个罪名列上去。所以我想这篇报道本身是没有任何牵涉到任何所谓敏感问题的，没有。
好的，非常谢谢恒先。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位黑龙江的赵先生在电话上，请赵先生，请您讲。
哎，你好。
哎，你好。
您新唐人吗？
哎，是的，请说。
就是这件事吧，我从很早就在网上看见了，而且我们国家登的，就是国家国内的网站也登了，国际网站也登了。这个根本不是什么新事，在中国各地都有。就是开花结果，这共产党腐败到这个程度，它是开花结果，各地都有。哪都有，层层都有。就是各阶层，就是每一级省市县的都有。可全了，可信，可好了。现在老百姓吧，都是哎呀，都看着他们恶心呐。
好，非常谢谢赵先生。
实在没办法。
所以这种事情
各地都有。就是我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在五常，我是在黑龙江五常那地方干的，家电维修。那修理部就是那样。然后呢，他们看我挣钱了，他们就这么干。哎。打击报复各地都有，不是新鲜事儿。如果你到中国来啊，你各地都能看见这个事儿。
是，好，非常谢谢赵先生，谢谢你给我们提供这些意见啊。那么那个很像刚刚赵先生讲了，这种事情好像在大陆上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待会就来谈一下，就是在这个西丰县的官员他们到北京去要找这个朱文娜的时候啊，给他出示了一封西丰县县政府的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面说他严重的报道失实，对于西丰县造成了很大的恶劣影响，然后要质问他这个报道的依据等等。那么为什么，以及他们讲说你为什么在报道这个事情之前不跟县政府先联系，你就直接报道，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情况是怎么样，事实是这个样子吗？
这个报道的内容其实在这里并不是重要的，而是在于他这个传居别人的这个法律程序。因为为什么呢，他说的是诽谤罪，诽谤罪的话呢，当然县委书记是这个认为是被诽谤的一方，所以他应该去告，不应该是检察院来这个立案，由这个公安局去抓他，本身他应该通过这个法律程序他自己去告，对不对？
也就是说在大陆上的话，这个诽谤罪它是一个自诉案件，对不对？
对，
就是如果说我被诽谤了，应该由我提出告诉。
对对对啊，所以他没有提出告诉，所以这个司法程序不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说他报道事实，他说没有事实，那么我们在第三方我们也没看到，对不 对,
对，
所以要用法庭来判，这个是在西方是这样子的，
对，
在中国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是，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他说这个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影响了西丰的这个名誉，对不 对,
对，
实际上因为只是牵涉到这个县委书记一个人，跟这个西丰县的名誉没有任何关系，
是，
那么除非这个县委书记长期以来认为自己就是西丰县的代表，那么事实在中国大陆也都是这样的，就像刚才那位黑龙江的先生就说的，他到处都是，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到处都是的腐败或者是欺压百姓，而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被报道，为什么会没人管，又当人大代表，最后又翻过来了，又叫他辞职，
对，
这个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对，这是我们后面接着要讨论的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先谈论一下为什么一个县的警察后来他调动这个县里面的警察到北京去抓人，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呢？
对，按说起来的话，按照中国说起来的话，就是他的法律上规定的就是说可以异地去传居，如果说这个案子牵涉到什么人了，那么警察可以去异地办案， 可以通过当地的警方去，那么这次确实也通过当地警方的，在他们去这个法人杂志社的时候呢，是四个西丰县的警察加上一个北京市公安局的文化处的一个官员，所以他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有人去的。那么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第一，这件事情一般好在中国啊，在别的国家这是很正常的办案，我到华盛顿可以去找人去，对不对？通过当地警察办一个案子，在中国不一样。北京是个很特殊的地方，所以北京人家就说在街上走，扔块石头都打那个部长的脑袋，都是官，你知道吧？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所以你在一个省里面再大的官到北京都官小，所以一般来说，当然这是不正常现象，但是一般来说各地的官员要到北京去为非作歹的话呢，一般都要考虑一下。
对对对，不敢到这个天子脚下去撒野去啊。
对，至少人家那个北京市警察还是天子脚下的奴才的嘛，对不对？你不能去侵犯他的利益。但是大家注意，最近这些年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各地上访人特别多。那么中央规定呢，各地上访，你这个地方有多少人上访，你这个县委书记、省委书记要负责，市委书记要负责，所以各省都派了驻京办和围堵上访的警察在这里。那么他们在这里呢，要贿赂北京的警察来拦截自己省里面的这个人，这就造成一个现象，各地警察认为他们也可以到北京去为非作歹了。事实上，事实上这是中央怂恿下造成的，
是
因为中央如果不点头不默许，各省的警察怎么敢到北京来抓人？但是正是由于中央不希望看到有这么多人到北京去上访，所以希望把上访的人堵在各个省，于是呢就造成了各省可以警方到北京来为非作歹。
对。
这样子的话就养成了这个门一开，各地都认为好，这个事情北京也是我的天下，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长期有人坐在北京抓人。这是一个。
对，
另外一个呢，他们认为某些事件他们是可以抓的。原来在这个河北日报上有一个报道叫做最后的上访，他讲的是一个上访的人，
是
一直到北京上访，最后一次呢他们把他抓回来了要判他刑，结果他又跑到北京去了。结果那个县委书记啊大怒，打电话通知北京的警察说我们这里有个法轮功上去上访去了，某某某什么样子什么样子。这一说北京市警察出动几百个警察在北京找，你说一个县里面的县长县委书记怎么能调动北京的警察给他当跑腿呢？
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个法轮功，借用了法轮功的这个名字。
对，就用了法轮功这个名字。也就是说中国最近这些年来，中共统治的潜规则本身就被打破了。
对，
潜规则是北京你不能去的，你不能到北京去为非作歹，
对，
不能到天子脚下撒野，
是
这个意思，对不对？但是由于一些特殊的案件，比如说围堵上访、迫害法轮功，
对，
他把自己定的这个潜规则给打乱掉了。
对，也就是他自己，他本来就是习惯于自己定一些规则，那么这次呢因为自己定的一些规则砸到了自己的脚吧。
对，就这样的。
对，那么是不是可以请何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譬如在生活在自由地区的人，像是在台湾或者香港的话，可能没有这种所谓什么叫做县委书记啊，没有这种概念。你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您所晓得的，譬如说这个县委书记相当于在台湾或者在香港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官职，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么样一个官呢？
这个系统是没有的，在中国大陆呢它有两套系统，一个是中共中央
对
中国共产党一套系统，另外一个呢是国务院一个系统。国务院系统呢就是属于政府系统，但是呢因为党领导一切，它宪法还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不对？那么这个中国共产党呢它就有一个庞大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就是党的书记到党委，这个一层一层下来，从中共中央一直到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地每个县都有这个党委，所以县委书记呢是这个县里面的党的最高领导。那么实际上呢，严格的说，他比县长的权力还要大一些。
对，
因为县长呢只能任党委副书记。那么这个人呢，他的头衔非常多，我数了一下，在网上列出他的有关头衔就有至少十二个。
十二个
就是什么？又是人大常委会的党委第一书记，又是人民政府党委第一书记，就除了县委书记以外，
对，
最后排在最后的一个呢是610办公室的党支部书记。
哦，这样子，
就是其实这个官差很远的。县委书记如果说是县长的话，那么以前我们知道，在这个皇朝是七品芝麻官最小一个，
对对，
最小的官，因为以前的这个政府啊，他不下到县以下，所以县是最小的。
对，
那么这么小一个官，但是 这个六幺零办公室呢，是党委领导下的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面的一个办公室，所以级别又差了两级到三级，所以他可以兼任这么小一个官，这就让想起中国还有一个笑话，江泽民啊，最后这个对自己生命安全有怀疑，这就任的最后几年，把自己任命成中央警卫团的政委，也就是说自己任命自己做自己的保镖。
OK，
那这也是很少见的，就是把自己任命成这么低一个官，为了保护自己，不让别人生怕别人害他，
是，
这是很奇怪的，
很有意思。好，那么这样子，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等到广告之后我们回来再谈。
讽刺幽默诙谐。轻松中品味不轻松的话题，了解真实中国新闻的最佳凉拌，大陆新闻解读。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直播现场。那么我们今天是直播节目，欢迎各位朋友打646-519-2879，大陆的观众朋友欢迎打400-712-8899，再拨89960-08663。那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啊，我就是说，这位像这个张治国，他虽然是这么小个官，是不是因为跟他做这个610办公室的有关，所以他把自己的这个权力，或者是他认为自己的这个权力不断的膨胀？
这还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610办公室呢，他在最早的几年啊，权力非常大，
是，
但是呢，从最近这几年呢，他们把这个整个对法轮功的迫害呢，就是压到了不曝光的这种程度，就是不让报纸登，不让这个曝光，所以这个位置呢，现在呢，实际上属于秘密组织的位置。
是的，
渐渐的转入地下，就是说迫害法轮功整个行动转入地下，所以610办公室呢也转入地下。
是，
现在中国很多官员他是不承认有610办公室的，至少他不承认现在还有。
是，
所以我想这不是一个，而是作为一个地头蛇，作为一个这个县委书记，他在县里面为非作歹惯了，他的话就是法律，所以呢，他时间长了以后呢，而且肯定有人不停地在告他。
是，
但是由于中共这个系统啊，就像刚才黑龙江这位先生说的，就是说他这个系统人人都腐败了，人人都是为非作歹的，所以你告到哪里都没有用。
是，
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他就认为他的权力呢，他认为他的权力是无限扩张。是可以到达北京的，那么事实上呢，很多情况下也是如此，只是说他呢撞到枪口上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说，大陆上这个媒体不自由啊，很多事情他不报道，都不能够往外报。那么这件事情不管怎么讲啊，他还是经由这个《法制日报》所办的《法人》杂志把他给报道出来的。那么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讲呢？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县委书记的级别太低了，所以北京的这些记者啊，那他们在长期的这个就是生活当中，他们的工作当中呢，他们也会找出一些规律来，比如说打苍蝇不打老虎，对不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确实有一些记者呢是秉承着他们的良心，希望能够暴露一些不好的案子，大案子他们通不过的话就报一些小案子。
是。
那么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心，确实有些记者是在坚守这社会责任心的，要不然不会是中国是囚禁记者最多的一个国家。
是，
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挑一些小的典型的案子去报一报，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报出来。而事件曝光以后呢，大家注意到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登在这个消息的是大的网站，还有呢就是一些中央级的报纸，比如说中国青年报也报了，是因为他们的原则是就是不去动大的，不去动中央，不去动这个关键的东西，但是小的可以报。另外一个呢，在北京待久的人，这些哪怕是媒体的，基本上不会把地方上一个县委放在眼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能在中国这样子曝光。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位洛杉矶的黄女士在线上，黄女士，请说。
好，你好，主持人好啊。
你好，
大家好，新年好。
新年好。
我哈，中国附近呢，那个漳州啊，司法也都腐败啊，那个法律也都腐败啊，一群那个司法官商勾结，串谋设诈。那司法局啦、人民法院啦、公安局的、市局警啦、什么律协会律师啊，全部串通在一起啊，对我们侨民都这样子恐吓威胁，这样骗哦，啊，那个骗我们要告他、啊，都不给我们告啊，告到哪里都没有用，真的是告到哪里都没有用。我希望有机会把这个事情哦，在你们节目上曝光，让他们看到他们政府那么骗人呢、啊，那种告，那种违法。为非是作胆了、啊，那种法院都可以骗人。那这个法院不是在伸张正义公理吗？
对，好的，非常谢谢您。 那么那个刚才黄女士也讲，我记得黄女士好像上次的节目里面也有打电话进来哦，就是对于大陆上，她在大陆上，我想她可能是台湾到大陆上去做生意的，吃了很多的亏。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在这个辽宁日报，他在1月16号的时候呢，公布了这个人大代表，这个张志国还在上面。可是到了2月4号的时候，铁岭市的市委开了一个会，马上转了180度，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对，这就是这个案子最蹊跷的地方。为什么会转180度的？
对，
那么我想呢，可能有这么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在1月16号的时候，辽宁日报把他这个作为辽宁省人大代表还列上去，
对，
这实际上就是向网民们在示威，就是你们别闹了，我们不会处理他的，就是因为中共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此风不可长，要让大家都告了，那不人人都成了被告，中共官员人人都成了被告，对不对？所以他是这次警告大家，
所以也就是说告诉这些网民还有一般的大众，你们再怎么样去吵怎么样去告都没有用，
没有用，
你们告你的，我让他当官还是当大官，
对，就这个意思。
OK，
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了，2月4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中国南方十几个省大风雪灾害，这时候全国人民的这个目标都集中在这次政府救灾的迟缓上，
对对对，
所以这时候需要找替罪羊，或者是转移视线，那么要转移视线，最好的转移视线方法是名分极大的，
对，
这个容易已经引起全国注意的但没有处理的案子，挑出几件来处理一下的话，那么可能可以帮助网民呢转移视线。
是，是是是。那么所以呢，我知道这个最近因为这个大陆雪灾的问题啊，所以好像很多的事件都在这个时候给跑出来了。比如说包括一些什么像这个大陆准备攻打台湾的事情啊，还有一些香港艺人的什么艳照啦，还有华南虎的等等这些事情，这个事情它也都是就是中共用来转移雪灾的这个花枪吗？
对，应该是这样的，要不然不会在二月这个上旬的这几天之内一下子炒出这么多引人注目的事情来。对，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为这就叫我认为是叫做丢珠宝局。因为中共的官员也说的，就是说，如果说当这个中共为了证明共产党的正确，中央的正确的话，那么任何一个人犯了事，需要出来做替罪羊的时候，哪怕你省委的干部，照样把你给踢出来，而且毫不留情，该枪毙就枪毙。所以这时候他们说，你别指望谁来保你。
对，
对，他说为了丢珠宝局，他为了让大家不要对中央或者对党的这个系统，有怀疑或者是有攻击，或者说是你们犯了错误，所以他不惜牺牲这些。那么这些小的就是最好的牺牲品。
对对，就像刚那个黑龙江的赵先生打电话进来讲了，在大陆上现在，这种好像从上到下各个省啊，所有的地方都是这种腐败潦倒。还有这个权力的膨胀等等，所以像您刚刚所讲的，是不是就是说，今天中共他要去抓人、要去判人的话，他就是从点子里面抓出来，他不是做一个普遍性、全面性的，就是说，譬如今天我要去抓什么样的贪污，我就一抓抓了很多人，他不是，他就是只抓几个点，
因为他不能抓全部，抓全部的话，一下子，全国中共的整个统治基础就全部抓起来了，那么谁来抓呢？
因为太多了，
不是，你抓的人也是这里面的一部分，
是，
对不对？另外一个政治局首先得通过吧，政治局就通不过，
是，
因为政治局的人大家都贪，所以政治局这么多年来，要说政治局的委员、政治局的常委公布私人财产，就这一条政治局讨论就多少次不能通过，最后通过了呢，公布什么？公布这个工资收入。那是工资收入，这个这有什么可公布的，对不对？
对，
要公布就是公布那些灰色收入、非法收入，就是你的资产是多少。
对，
最后就通不过。所以你说你要指望共产党去反腐反贪，怎么可能？他自己就是他自己。
对，
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他只能说，所以共产党现在只能做个维持，就是说把特别名分大的、特别关键的时候的弄出几个来打。还有呢，犯上的这个西丰县委书记有点犯上了。就是说你到北京来抓的不是你自己的访民，你抓的不是这个法轮功，这是允许的，但是你抓的是什么？抓的是北京杂志的记者啊。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位那个 Virginia 州的张先生了，我们听听张先生怎么讲。张先生请说。
Hello，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请说。
我认为啊，检讨一下，不要光检讨政府，检讨一下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啊，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们啊，实在搞不懂，为什么那些知识分子、那些年轻人、那些 懂事的人为什么不会起来去抗议？
嗯，
对不对？大家都在那边委曲求全，贪生怕死，苟且偷安。
嗯，
我是台湾人啦、
啊。是。
今天来到美国以后，才真正的认识大陆人。
嗯。
我感觉到他们对人很不尊重，对台湾人呢、啊、那种鄙视，甚至仇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真搞不懂。
嗯。
台独只代表台湾的某一部分的一些意见嘛，为什么把它通给它标给它框在一起？这么样的不尊重人，难怪会有这种政府让他为所欲为。
嗯，
狂妄。我是觉得应该多检讨一下那个人。
嗯，
不要老是检讨那个领导的政府，什么样的人民就是什么样的政府。
嗯、好，谢谢林张先生。那个何先生，你对张先生这些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啊？
我想这个张先生可能不太熟悉大陆的情况，大陆这个情况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从共产党统治大陆以后杀了多少人，从这个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后留下的人员，对不对？
撤退到台湾。
对，撤退到台湾，撤退到台湾以后留下的这些国民党的政府、军事、军警人员杀了一大批，除了最高级的留在那里战俘营里面改造以外，下面的都杀完了。地主杀了几百万，反右的时候杀了几十万，对不对？每次运动都杀多少，人们被杀怕了。所以到了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江泽民统治时期呢，用黑金政治来腐蚀全国人民，这样的话让大家呢，就是说只去追求钱，而不去想那些道义上的东西，或者是想那些东西。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中国人原来不是这样子的。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是跟共产党的统治有关。如果我们要放开这个根本的共产党的统治和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党文化，使人们变成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找到根子。人们是不是要变？是要变，但这个变是要从根本上变，不是说我用同样的这个思想方式、同样的理论去反对它就是变了。反对它了，把它反倒了，结果出现的还是一个跟它一样的，只是共产党不在了，但是共产党那一套方法还在。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我认为是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话，就是说要把共产党这套文化系统、文化给清除掉。
是的，是的，非常谢谢何文先。那么尤其是我刚刚那个张先生所提到的，因为他也是从台湾来的，我自己也是从台湾来的，就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因为在整个生长的文化背景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相信在大陆上，就像以前在这个所谓大明大放的时候，也是鼓励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去发表他们的意见，但是发表完了以后好像这个下场都非常糟糕。那么我想在近年来也是一样，有很多的这种知识分子或是对于国家觉得他对于国家有一份责任的，也是很多人在不断的在这么做，是不是？
对啊，最明显的最著名的就是高志胜律师，结果被判三缓五，
是
判三年缓刑五年。
对，
高志胜出来为法轮功呼叫，为这个这个维权群众，就是权利被侵犯的这个群众去呼喊，结果被判了三年。
是的。
那么最近还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胡佳。胡佳是从环境保护主义者，到艾滋病的维权人士，最后到这个关注中国的人权，就这样一个这么爱国、这么关注民众的生活生命的人，结果中共又把他正式逮捕了，说他是个煽动颠覆政府。所以中共是什么呢？中共呢，就是把所谓的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就是任何精英分子，如果他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或者是他站在维护群众那面，即使不和政府对立，我相信胡佳没有和政府对立的这种行动，他只是维护受害者的权利，
是
政府就要把他抓起来，要判刑。所以这是中国的最优秀的分子。我想中国最优秀的分子被中国共产党有计划的不停的在摧残。我记得以前有一本书
是
叫做苏联是社会主义嘛，是几个日本人写的。
是，
那它里面就提到了社会主义，它特别讲的苏联是叫有计划的摧残人才。
是，
那我想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做的比苏联共产党做的还要厉害。有计划有步骤的摧毁人才，而且摧毁中国最精英的分子。
是，所以也不是说这个大陆上的这些像这个知识分子他们不愿意做，而是说在这种环境之下，可能他做了以后还是被压抑的，还有很多的没有办法做，做了以后可能也遭得很不好的下场。
他让你自己就生活不下去。这个著名律师郭国听讲过一句话，你知道吧？就是说，所有的维权律师 基本上不是进监狱就是劳改、还有就是剥夺你的生存权利。
是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很快就到了。那么我们还要首先感谢一下在线上还有几位朋友，那么以及一些打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非常谢谢你们的参与，同时谢谢恒河先生给我们非常精彩的这个评述。那么这件事情上呢，我想也在最后我们要为这个像记者还有北京这个杂志社，在这一点上就是秉持着一个媒体人员的这个职业道德，我想这一点是值得喝彩的。好，那各位观众，我们下次再见，谢谢。